各位晨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我们一起相处的用论语教创业的时间。今天是我们的电脑专家昆达伙伴，他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跟我们一起讨论。昆达问，在介绍美安或聊天时，遇到对方没有什么反应，而自己也不知所措，该如何让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以及如何训练自己口条流畅。好，相信这一定是很多伙伴想问又不知道该怎么问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把美安想得太难了，因为我们做的是代言人的生意，如果我们要推销，我们就需要口条流畅，真的吗？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下决策来买东西的。先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属性，因为我们通常可以吸引到两种人，一种是跟自己同性质的人，一种是跟自己互补的人。想想看我们会被怎么样的人所吸引，从小到大我们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其实买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没有买卖，没有交易，没有商业行为，那就是如果你种地瓜，你一辈子就是吃地瓜还有地瓜叶，那如果种稻米就是吃稻米。其实这件事情不好笑，在三四百年前这样子是很好几亿人一辈子的生活，一年才能吃一次鸡，生孩子才能吃蛋，因为没有买卖没有交易，所以我们就会过着很枯燥很简单的生活。一旦有了交易，有了商业行为，而且他还不是大多数人都有资格的，因为这个贝，以前人就是拿这个贝壳当成货币，所以买卖货赚购这些购物的购，其实都是贝字旁的，它都是跟金钱有关的，但是它是属于商业的商人这个阶级，或是有钱的人，大多数的人其实是没有用钱的自由跟资格的。可是我们既然已经活在现代了，我们当然要尽情的享受金钱带来的便利，还有我们丰富的人生。如果可以自由的使用金钱，我们会跟谁买东西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购物经验？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买东西，看着衣服蛮漂亮的，就在那边逛。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公馆，那时候我在荣总当住院医师，大概三十多岁吧，我经过公馆，看到一件衣服蛮漂亮，我就进去想要试穿，就在那边拿，就但我都穿得非常邋遢，因为那时候薪水很少，每天蓬头垢面非常辛苦，我就穿九单鲁同款的裤子，一次买八件，因为八件可以打折，这样穿两三年。结果进去在挑的时候，小姐冷冷的说，小姐你超龄了。那当下我会怎么做？超火大，赶快离开，而且这辈子再也不会去这家店。那大家都知道我跟佳琪姐是好朋友，做什么事情她都很挺我，所以当我开业之后，其实我们开业的时候呢，集资了1400万，可是买机器买到2200万，这是2004年的哦，不是现在的币值哦。那时候大安路的房子一平才24万哦，所以这些负债就让我们拼命的努力赚钱还债。经过3年半，债务还清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跟佳琪姐买一件衣服，因为她是做精品的。他一路上都很照顾我，看着他 卖的那些精品，其实以前因为负债根本就没有资格去看什么好东西。然后后来呢，买漂亮的衣服就是我赚钱的动力，甚至只能穿佳琦牌，好，因为也不想让他看到我穿别人家买的衣服，开玩笑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回想起来，自己一路以来，我们购物交易的这个行为是为……再回到为什么我开始吃美安，因为小霞姐是我的好朋友，她跟我讲了3年半，可是后来知道我肩膀真的很痛，她又叫我吃，我心里想说为什么我要这么拒绝呢？我吃过不下几十种的营养品，因为厂商会送我，几乎各大厂牌都会拿来送我们。然后去日本的时候，大家都会买合力他命 F， 然后我妈妈也会随便乱买。为什么我就是不肯吃看看？小霞跟我这么好，她又是药师，为什么我不愿意尝试看看她的推荐呢？当然她推荐我会吃第一次，但是我吃了9个月，治好了我3-4年都没有好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就吃到现在，从09年吃到现在第15年了。回到像为什么努力的买漂亮的衣服跟精品是我赚钱的动力，当然也是因为跟佳琪姐买的衣服经过10年再拿出来一穿，还是得到很多赞美。就像第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这个拿到很好的颜色，你一定要拿。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爱马仕，之前有人要送我，我还拒绝了，因为我不想跟，算了，不能讲他的名字，就是电视上有几个老女人，我实在不想跟他们拿一样的包包。我拒绝了别人要送的礼物，可是没有办法拒绝佳琪姐说你一定要拿。可是这个包包经过10几年我背出去，她还是说很漂亮，而且当然现在有涨价涨了很多。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你认为值得信任的，又是你觉得他很专业的，而且你跟他买过一次之后你真的觉得很好，这件事情就会不断不断的重复。所以以上这些故事有没有让我们明白很会讲很重要吗？不一定，别人只不是听我们怎么说，而是看我们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办法卖美安的。好，因为我要讲钙一讲就会讲很久，我要讲减重一讲不讲一小时根本讲不完，所以诊所里面合伙人或其他人都会按我的院内分机，林医师请你不要再讲那种几百块的东西了，请你一定要讲10万以上的疗程。那我为什么还是要讲？因为病人告诉我他晚上抽筋睡不着，或是告诉我膝盖很痛，吃了很多止痛药，现在胃跟膝盖都痛，那我当然就要跟他分享我以前怎么到处求医，怎么治也治不好，我后来怎么好的。那这个故事要讲到通透，我当然就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如果讲我最熟悉的眼袋或讲拉皮，我讲了30万、50万的疗程不要5分钟，因为我讲了10万次了，我讲3句我就知道他会不会买。如果他不是我心中目标配得上这个疗程的人，其实我就说啊，其实你还好诶，就是不太需要。因为他做不做拉皮，割不割眼袋，都不影响他的生命怎么发展，他不会有生命危险，他只是心情的问题，所以他自己不在乎，我比他更不在乎。他身体的疼痛不是，其实身体的疼痛不舒服他就是闹钟在响。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论语里面的学而，好，学而第一的14章，它的原文是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实哦，孔子在很多篇章都一直强调好学，他讲了很多次他自己对于学习的狂热， 好，子路太庙，没事问，不会的就问。所以这敏于事而慎于言，其实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其实我们对于事情的细节，比如说如何利用各种营养素打造自己的健康，或是透过自己的实际的亲证，我们去学习了之后验证在自己身上什么营养素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就会慢慢累积我们就是做事什么事呢，协助大家打造健康的这件事，那这件事情我就会越来越厉害。这个敏其实是聪明、灵敏、敏捷，好，它都是快速的可以达到结果，就是你可以帮你的朋友不用绕冤枉路，好，他可以踩着石头过河，他走过你走过的路径，他可以用最省的时间 CP 值最高的方法解决他的问题。其实我吃东西食无求饱，就是他不是为了吃而活。好，其实孔子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他真的有很强大的使命感，所以有的朋友其实他叫做酒肉朋友，你叫他就约他吃喝玩乐，他就一定到，只要讲一点严肃东西，要学习要服务好要锻炼，他就不见了。那其实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其实我们真的人过中年，我们真的只能选择跟对人生有益的人跟他在一起，因为这些酒肉朋友其实床头精进，其实他跑得比谁都快。好，所以我们这种年纪真的适合大吃大喝吗？其实吃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已经越来越负担了，所以我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全新生活餐，就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在家里煮，其实自然而然其实就是照全新生活原则，大量的蔬菜啊，清淡的调味，原型食物，然后简单的蛋白质，其实吃的就很舒服，不管再怎么饱也都不会胃食道逆流。所以食无求饱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以吃美食为我生存的目的，所以我跟朋友聚会也不是就是一定要吃什么大餐。不好意思，曾几何时，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我就是这样。我妹妹对我的评价是人为食亡，她认为真的如果食物里面下毒放陷阱我都会中招的，因为我就是
因为这样子吃
无美食不欢，所以才会造就这种体质，然后过度的劳累，不正确的饮食，所以才会整个筋骨酸痛，然后睡眠品质很差。当然我也很感谢我自己也听信了益友的一些建议，好，慢慢修正。因为当我在号召大家就是以暴食或是美食为幌子，然后进行这种自杀式的饮食，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被我拖累，好，不是变胖就是还有朋友因为陪我吃把肺吃到吐，因为他觉得我吃这么多他吃这么少，他觉得不好意思，这也太可怜太善良了。所以当我决定用健康饮食的时候，其实我身边的人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求安，
不是说我住在那里就不求安定，就是我可以睡在悬崖旁边，不是这样的。居无求安是说，其实君子的内心是有更多的追求的，他不是只有求自己就是吃美食住华夏，不是的。好，其实君子的内心是有更高远的志向，不是说整天都在打理他自己的豪宅，其实那就跟求偶期的鸟一样，拼命装饰自己的鸟巢，不是啦。有一个好的房子是很棒的，好，可这不是你人生的终极目的，好，它只是一部分一个小目标，其实完成了我们就应该要往更层次更高的目的，
远大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每个人心中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可以静下来跟自己对话，做什么事情是让你得到最大的快乐满足，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怎么样都不会觉得累。好，就有的人比如说他很喜欢做火车的模型，诶，他收集了之后比博物馆还要厉害。像我昨天就遇到一个朋友， 其实他以前是外交官，在中美中南美洲，他现在有点退化，所以他的家人都很苦恼啊，就有点点失智。可是我去看他，他平常都很呆呆的，都不讲什么话。可是朋友去收东西，准备要出门吃饭，就他就说啊，你没有看到我一个很棒的收藏室，里面做了好多好多的标本，都是鸟，各种比较珍稀的鸟类，就他在中美洲的时候收集的亲手做的标本。他是一个标准的博物学家，就是也会西班牙文，也会俄文，然后准写了很多的论文，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在整理，他有一些就是原材料做到一半的一种特殊的老鼠，他给我看，然后他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在做了，所以他打算把全部的这些一整个房间的都捐给台中科学博物馆。其实也很棒，因为这就是他追求的，他本身的热忱，他的兴趣哦，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要赚钱，或是每个人都要经营美安才叫目标，绝对不是的。那只是说他的乐趣真的很棒，可是如果没有准备好一个被动收入，那当他更退化的时候，可他的家人可能就会发生
语言。
我们不断的在做事情，就是我们完成我们的目标的细节上面不断的努力追求，让它更有效率，这就是敏于事慎于言，就是我们讲出去的话要非常的审慎，不讲没有把握的话。好，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包山包海，
但是我对钙就是非常有信心。
好，因为首先我自己吃了第15年，我怀孕中间真的只要几天没有吃就会抽筋，其实到现在也是，有时候忙还是会忘记吃完了没有马上补货。那前两天呢，晚上因为连续出国回来，其实连续都很晚睡，所以其实很累，我连续几天都2-3点才睡，所以那天10点就打算睡觉了，就手机就响了，可是是陌生的电话，我就先没有接。然后过一会是我女儿打电话来，因为她就说我们的一个客户，好，她打电话给我女儿，因为呢，他是我们钙长期的使用者，是我们医美的客人。他从65岁吃到现在，他70岁了。然后他就说，他住屏东，然后他来台北出差，因为他来讲课。好，他是老师。那他就说他没有带钙，可是他脚抽筋，问我能不能送到福华饭店。那就我就看到，哎，我家里刚好还有一瓶没有打开的。好，我记得那时候是请阿曼达帮我寄3罐，好，我就有一罐还没有打开的。那我就想说，可是这么冷，可是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送，我们就有点犹豫不决。那结果后来我就看到他又打电话给我，就连续打了好几通，然后就留言说他非常痛，他脚就是小腿抽筋不能动，在路边。那我就想说还是要去送一下，可是那天真的超冷的，就是寒流来的时候。那我女儿就说她叫到拉拉幕府，然后拉拉幕府还要从北投过来，我心想说哈，从北投好像是不是北投，好像是承德路那边。我就说这样的话，我过去福华饭店都已经到了。我女儿说没关系，因为她已经接了这个单，所以我就把钙准备到拿到楼下。我觉得拉拉真的好辛苦哦，寒流之中这样14分钟骑过来92块，好，所以我就给他200块。你知道吗？我这个客人我们在跟他联系，他没有办法走到福华的柜台，就他人在复兴南路上那个农会停车场那边，所以我们又联络拉拉，就拜托他送到那个路边，他说全家便利商店的对面，他没有办法站起来。好，所以我在这个盖里面我就装了一小瓶的温水，所以他当场喝了之后，他说过了10分钟他就可以动了，所以他一直说很谢谢我，他要帮忙，他赶快转钱给我。我说没有关系，等你下次一起寄货给你的时候，你再转账，就不用浪费一次的转账费用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大家的是
什么叫做敏于事，就是 很多刀我都拒绝，我都不开了，一台几十万的刀我都转给其他人开，可是为什么要在这种寒冷的半夜想就是送这个盖给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客人。对我来说又不是只有我会拉皮，可是这种在寒夜之中理解他的痛苦，能够解决他的痛苦的人，地球上大概也只有我了。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我那天晚上睡得特别香甜。想要跟大家分享，旧有道而正焉，旧是遵循的意思，道是自己内心觉得正确的事，那这件事情是必须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我认为说我们是医护人员，如果可以在专业知识上帮助别人解除他的病痛，这就是我的道。所以我在这条路上走着，我的内心就觉得很踏实。而且我还在学习的路上，因为人的身体千变万化，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解方是最好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我每天都觉得脑筋快要烧坏了，因为病人不断丢出各种题目要解，不是大家只有抽筋这么简单而已，也有很好的朋友一发现就是末期的胆管癌，也有朋友多重转移的乳癌，真的是数不完。更有朋友来不及讨论他就已经在跑步机上倒下来，心肌梗塞就走了。所以我急得要命，我真的很想要让更多人意识到他的健康有多重要，我根本没有时间等待，所以只能不断的充实自己的知识，打开雷达观察到他们的需求，然后跟他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专心的做这个三角形，其实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昆达，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呢？谢谢大家，晚安。